请听双重的生活。坚怡坐在厨房里，凝视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，一下子就看见了那件事。大圆镜平日里总是放在灶台上的，坚怡用抹布掸掉镜面上的灰时，镜子深处就出现了那些黑晕。他用目光追随他们，可看见的却是自己的眼睛。还有那件事，现在坚怡听见了蛙鸣。大约3年前，院里那堆乱石下面突然冒出了泉水，鼓鼓地穿过野草流进沟里，随后就来了模样丑陋的青蛙。蛙的叫声惊天动地，坚怡拿着镜子的手有点抖，他连忙将镜子放在灶台上，静静地坐在那儿想。屠夫老麦是个粗人，他怎么会出现在那个梦境里呢？想到这里，他微笑了一下，因为粗人不粗人的实在成不了梦中选择的根据。有段时间，坚怡想让老麦说一点什么，他提着菜篮子站在老麦的猪肉案板前面，口无遮拦地说一些本地的趣事。老麦垂着蒜包眼在剔骨头，敷衍似的应着他，显然对他的话不感兴趣。坚怡就觉得一件属于他自己的事想把别人扯进来是徒劳的，但是他刚抬腿要走，老麦就说话了：
有人在迫害我的那条狗，真想不通还有人会同狗有仇。
坚怡听出老麦在说双关语，他在心里深深地担忧起来，因为像老麦这样的粗人也说双关语了，这世界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。当然，那件事并不是什么意外之事，那里面有他熟悉的氛围，只是那里头反复出现的人的形象却很特别，他们的表情可以用凄美这个词来形容。他们很像他小时候见过的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坐在门背后，头上盖着一大块白布，脚上的布鞋也是白的，两只手很大，软软地放在膝头上。有一天，坚怡凑上前去，看见白布上有斑斑血迹，忽然那块布抖了一下，坚怡吓得后退了几步。坚怡不愿意别人问他关于他的成长经过，他愿意自己在别人眼中就是现在这种样子。他无论干什么，动作都是很缓慢的。他用木梳一下一下梳着头发，梳子吃进头皮，脑子里的那些死结便松动起来。他走路的时候，就连脚后跟也似乎充满了回忆。在早春的阳光里，他有时极有耐心地花上一个小时去接近那只蛙。这些年里头，他只着急过一次，那就是房东催他搬走的那一天。房东住在楼上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早就不愿意与他同住了，阴沉着脸向他提过两次，每次他都装聋作哑。后来房东他们就来搬他的东西了，他猛地扑上去撞在桌角上， 撞破了额头，差点把眼睛都撞瞎了。房东老头老太吓坏了，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提出让他搬家的事儿。坚怡有一份行骗的工作，他每天去公司上班，坐在打字机前打出一封封求助信，这些信都是写给那些五花八门的大公司的，请求他们捐钱，落款则是一些不断变换名称的福利机构。坚怡的老板是个十分自信的老头子，开口闭口称自己的公司为勤劳的小蜜蜂。上班时板着脸布置工作，要是谁不敬业，他就对那人破口大骂，斥之为寄生虫。公司已经开办好多年了，业务还可以，这两年还陆续开了几家分公司。坚怡所在的公司总部处在闹市中，那是栋灰色的两层楼房，每间房的窗户都垂着深色的窗帘，给外面的人一种压抑的感觉。房子的前门窄窄的，两人并肩进去都很困难，因为里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上班，所以这栋房子显得门庭冷落。在上班的中途，坚怡常常会走到窗户前，轻轻地将窗帘撩开一条缝看外面。有时凑巧被老板看见了，老板就会发出奇怪的感叹：
要是外面人群中有个愣头青闯进来拿走文件，岂不会天下大乱了吗？
这时坚怡就注视着老板光溜溜的秃头，只想笑，又忍住了，做出沮丧的神情，回到办公桌前打了几行字，又调转头来对老板说：
地下水从我家院子里找到了突破口，经理您看我住的地方是不是块风水宝地呀？
老板皱着眉头想了想，一言不发地出去了。从那栋房子里下班出来回到住处时，坚怡总感到老板藏在窗帘后头注视他的背影，也许就是这种感觉使他的动作变得缓慢的。老板自己就住在总部里头，坚怡每回想到这个孤寡老头多年来的个人生活，就有点不寒而栗。当大家都下班回去了的时候，那个老头在那栋房子里头干什么呢？早上来上班时看见他，他总是那副通宵失眠萎靡不振的样子，口里抱怨牙疼，说些生不如死的感叹，但要不了一会儿他就振作起来了，成了那个刚愎自用的老板，谁也别想在他手下偷懒。他对于坚怡这种女人并没有欲望，似乎还有点瞧不起她。坚怡走进地铁，在车厢里坐下来时，外面的天已经黑了，她将脸转向玻璃窗，看着外面这个虚浮的世界，那些充满了预兆的灯火全都在眨着眼。他的思绪一会儿就又深入到了地底下，那些纵横交错的地下水是多么活跃呀！如果不是意外地冒出地面，谁又会注意到呢？他小的时候常幻想自己拥有一口井，所以总是到屋后的山里找来找去的，希望找到一个泉眼。有一个人告诉他说，从地面的任何一点一直掘下去，水就会从掘出的洞里喷出来。那时他没有工具， 无法掘出一个那么深的洞，只好空想。后来搬进了城市，他就对这事儿死心了。第一次发现院子里乱石下的那股活水时，他激动的一颗心蹦蹦直跳。那天夜里没人时，他伏在泉眼旁的地上倾听了好久，他自己也觉得不可理解。这么些年来，他一直住在这栋两层楼的下面一间房里，这房子很旧了，设备常出问题。房主是一对老年夫妇，脾气古怪，但是坚怡从未打算从这里搬走。一开始他就同房主搞不好关系，一直到了人家要赶他走的地步。在梦中，坚怡将自己的住处设想成一个到处都是泉眼的花园，无数的泥蛙叫得震天动地。醒来之后，往往听见只有一只蛙在叫。他迷恋泉眼的时候，房东老太到他的房里来，傲慢地对他说，院子里乱糟糟湿漉漉的，什么时候要来一次彻底的清扫等等。他胆战心惊地听着，无比憎恨这个老女人。时光不断流逝，彻底的清扫总也没有实施，看来今后也难以实施了，因为老女人老的行动都困难了。坚怡还记得她来城市第一天的感觉，那一天她真是兴奋不已。虽然这种地方连泉水的影子都看不见，但她却在夜里听到了地底的喧嚣。最好的事情是，他入睡前有一只鸽子同他一起等待泉水的来临。开始是几乎察觉不到的细微的响声，然后就活泼起来。那时他还同父母一块儿住在杂货铺的楼上，他们的隔壁是一个收废品的中年男子。父母愁眉苦脸地盯着他，念叨着：“坚怡呀，坚怡，你怎么才能长大呀？”于是，坚怡的心就沉下去，沉下去，一片黑洞洞的了。城市干巴巴、灰蒙蒙的，营养不良的坚怡被学校的老师称作“杂货铺楼上的女孩”。他虽总的来说过得不错，有的时候也很恐惧，尤其是在父母声明要抛弃他的时候。这种恐惧持续了一些时候，后来他父母终于回北方的故乡去了。坚怡走进院子时，看见房东老太直挺挺地坐在他的房门口，口里好像在吃东西。坚怡一边掏钥匙开门，一边说：“您老，进来坐吧。”坚怡打开了灯，将房间扫视了一遍。老女人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门口。她有点担心起来了，快步走到门口。昏暗的灯光下面，老女人的牙齿发出可疑的响声。那张皮肉松弛的脸像要瓦解了一般。坚怡脑子里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，莫非他快要死了？但是他那种悲痛衰弱的声音响了起来，就如同一只坏了的麦克风里的声音。
欧燕儿又有响动了，哗啦哗啦的一个东西就上了屋，这种老房子就会出这种怪事，你心里想些什么， 你每天早上出门时，怎么从不回头看看我们？当然了，我们早就是过时了的人物。
坚怡轻轻地回答：“您总说要清扫院子。”他的肩膀颤动着，好像在笑。
那只泥蛙还是我家老头子弄来的。
啊？坚怡抬起头，看见他们卧室的灯光亮得耀眼，一片白晃晃的。他听见他们的楼梯那里有很多人在上楼，脚步声响个不停。您家里来客人了。坚怡听见自己在说，定睛一看，原来老女人已经走了，留下那把枣红色的椅子。那些脚步声还在响个不停。他感到纳闷，这小小的房子怎么能容下那么多的人呢？抬头再看，那灯光已经熄灭了，别的房间里也没有开灯。坚怡觉得这个晚上有些异样，房东老太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力搬一把椅子过来坐在他的门口呢？可能是那老头帮他搬过来的。他们之间已经有2年不说话了，从那次搬家的事件后，他们就成了敌人。坚怡走回自己的房里，还是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。他又想起老女人说的老房子里的怪事，不由得有点紧张。为了忘记这些个不愉快，他就去洗了个澡。他吹干了头发，坐在沙发里，想起自己对外面总是把这里称为自己的家。其实，他在心底里还真是这样认为的，不然他怎么会拼死抗争不肯搬走呢？好多年过去，父母在他的记忆中早已成了模糊的影子。他们偶尔也来封信，谈谈老家的事。那些事在坚怡这里再也引不起兴趣了。母亲在信中说：“我们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，天天去后山看一看那个背下的坟墓。有一回，你父亲在旁边发现了一个你小时候掘下的洞，我们俩都觉得怪有意思的。那一下午，我们都坐在那个洞边上议论你的事儿。”坚怡看了信，很不以为然，他一点儿都想不出那种事有什么意思。他又想了些别的事，看看桌上的钟，已经10点了。可那楼梯上还是有人上上下下的。坚怡走到玻璃门那里朝里看，看见楼梯那里亮了一盏灯，脚步声在上面响。他等候了一会儿，那脚步声又下来了，首先看见两管很大的睡裤，原来是房东老头自己。老头也看见了门外的他，急忙走过来开了门。老头问：“
有事吗？”“
哦，您家有客人呐。”“
哪里的话，是我在锻炼身体。”
老头做出要关门的样子，坚怡就走开了。老头的话让坚怡大为吃惊，上面那咚咚的脚步声也让他的血加快了流动。他无端地紧张起来，感到有点发热，就又去洗了个冷水脸。洗完脸后，那老头终于安静下来了。 坚姨在心中感叹道：“
这真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家呀！”
不知怎么的，他居然在这个时候想到了他的老板。而平时呢，他并不常去琢磨他这个人的。他在想，老板是否也在那座灰色的坟墓里跑上跑下呢？还是像鬼魂一样，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慢慢游动呢？想到这里，他隐隐的有种不舒服，是不是他也在进入老年才注意起这些事来呢？他不是才35岁吗？他为什么对进入老年的感觉不喜欢呢？不是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说法吗？这么晚了，居然有人在外面敲他的窗子。站在窗前的是屠夫老麦。他犹豫着要不要开门，屠夫很体贴地说：“
你不要开门，我就在这里和你说话。有些迫害行为是很可耻的，我只是一个杀猪的，要是我也学那种人，在猪肉里头放点毒，影响可就大了。我们粗人想不出那种诡计。